那么净土宗说的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存在，有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很多诸佛海会菩萨在那儿，随时说法，分九品莲台，有金舍，还有华藏世界。站在华藏世界以后啊，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球。但神通未得到的，不能回来的。那么每一天佛菩萨说法的时间，说法完了就可以到华藏世界去玩耍。到了华藏世界，你只要想看你们家里头的哪一个，哪一个就在那儿。甚至于那里的人是有礼有节，是十分礼貌的，他们之间客气得很的，还互相去做客啊。他们住的是莲花，他们那个莲花，你们要好好听清楚，是不是就跑到莲花里头去坐着？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这个莲花圣意之境啊，大得很，下品下生莲花都有一个县城那么大。所以说，在这个莲花土地上，在那个鲜香夺目的花土地上啊，然后修建楼台亭阁，最下品的楼台亭阁都要胜过北京的故宫百倍之力。因为那个房子首先要放光的，要放出透明五彩之光体，变化无穷。说到光，光有多好看吗？嗯，光就是好看。你们不相信，你们晚上去看灯会都比白天的房子好看。成都的灯会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就可以体会到光的美，所以你们就可以想象了。因此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为啥称为极乐，要简单给你们点两句了。极乐世界，极乐就是处处乐，从来没有烦恼。如果你到了极乐世界，被佛菩萨把你迎接去了，你修行的功果确实能达到那个地步，那么只要到了中品境界，你都能神通变化无穷，甚至于可以周游世界，到处玩耍。上品境界就更不在话下，而极乐世界的众生还可以到其他的世界去。比如说到梵天，进去玩一圈，早上去玩一圈回来，然后才敢早饭吃，都不在话下。哪个给他们煮饭？他们没有奴仆的，他们是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思房有房，一切外境随心所转。有人会说，不对哟，上师啊，咋会嘛？那个不太科学。我这里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不要说他们，就是我们这个人世之间就有这样的圣者大德，能任运自如，能思什么得什么。比如说啊，曾经有一位学佛的，应该怎样称呼呢？至少他是一个掌握很高的法义的行人吧。那么他在为他的弟子修法的时候，天降甘露，甘露从天空飘然而至，引起来在衣钵里头装起。这个就可以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啊，思什么就得什么，在凡世间都如是，到极乐世界不是如是吗？因此极乐世界那个生活啊，嘿呀，美极了，行树罗网，发微妙音，整天处在幸福之中。你说不对哟，我到那儿去我朋友都没有，到那儿去都平等了，个个都是你的朋友。你说，哎，我喜欢我家里的人，我母亲我爸爸我都喜欢的嘛。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只要你想哪一个，哪一个就在你那儿， 马上出现在你面前，他们不是在你那儿像一张死照片一样痴呆呆地把你盯着，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要跟你说话做事，他们要发挥他们的感情。把他说穿了，就等于是把你这个地方搬去，就是与你平时生活中完全没有差别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个奥妙，如果是凡夫的境界，到了那个地方，佛菩萨把你接去了，你同样不喜欢那个世界，你喜欢住你家里头的房子，那么马上意念一生，立刻就住在你的庄园，所有都是你的，家人朋友全都在，你想在成都市就是成都市，比如你白赖，你想做生意就做你的生意就是了。众同学大笑，你的朋友就会来找你的，你知道的人他们都要来，这是千真万确啊。宽净法师去了以后就产生这个境界啊，他看到有一人家大院，嘿呀，怎么有世间上的房子呢？正在奇怪，观音菩萨就让宽净法师去问，法师就去问庄园里的人是怎么一回事。那个主人啊，当时惭愧无比，他说，我留恋世间，我想我的庄园。他的苏州的林园全都在那儿，而且他的太太他的儿女忙得欢乐，他家里的丫鬟卧有祝寿和闹得天翻地覆，他的生日的嘛。结果看到观音菩萨去，简直吓慌了，吓得赶快现出原形，那么这些一下就不在了，所有境界就还原了。他才惭愧地对宽净法师说，他说，菩萨都批评我两次了，哎呀，我世间的凡俗思想太重了，实在惭愧。说到这儿他脸都红了的嘛，就是说他还没有达到最高层境界，还留恋世俗。因此极乐世界是最快乐，他为什么快乐？原因就在思想意识能想一切有一切，包括整个世间的城市都可以搬进去，就地出现，所以就等于没有死的，还能任运自如，思一得一，思十得十，你说人怎能比得上呢？何况那种境界是中品境界，还不是十万亿严禁佛土之上品呢。修净土宗是好的法门，但是凡是要成菩萨，要越过净土的境界，要超过，必须超过，然后才能进入最高最高境界，才能彻底摆脱一切烦恼，才能三界纵横，任运自如，去度脱一切众生。同学们，只念佛是不够的，同学们一定要深造，今后解脱大手印的法才是最高级的啊，那是无与伦比的大法中之大法，最高之无上高。说到这儿，我天天越讲越多，越讲越多，同学们就想到，我们上师肯定很不简单，不然他怎么会说这些呢？要说度生，他就在这儿度我们的嘛。我给你们说啊，同学们，你们做什么想，你们当学生的是应该的，不管你们岁数有多大，到90岁的同学同样，再小的也一样。但是作为上师来说，还是惭愧的心理。我告诉过你们，我就跟阿王堪布一样，他对他的弟子讲法的时候，他就这么说的，我是一个普通众生，与你们无二无别，只能说我多读了两天书来教你们而已，我绝不认为我就是菩萨。 我阿王堪布有什么比大家高贵的资质啊？阿王堪布讲得对，虽然是大菩萨，他应该这样。昨天黄老同学对我说的话，你们还记得吗？一同学答，记不清楚，说了很多，他说过很多次了，不晓得上师指的是哪一次说的。另一同学答，我晓得，他昨天说的主要内容啊，他说的，上师啊，我几十年前跟虚云老和尚在五台山广济茅棚闭关，老和尚对我说，世界上有高僧，但真正了得本来的圣人太少了。其实惭愧心修行是应该的，因为没有完人，今后你会遇上一个与佛陀无二无别的因缘。从那个时候起，我一直在找这个因缘，汉地、西藏、日本法师法王找得太多了，没有找到。今天我终于找到了上师的五明佛法，至高无上，我要求的东西你都满了我的愿，你老人家就是佛陀，不然怎么会几千年只出了你老人家一个人，达到了真正无碍的完美境界呢？你老人家不借求于众生之学识，就是佛陀。其实我觉得慧辉师兄的说法非常正确，我也是这样的想法。我听了你这些话，真有些吃惊，你怎么有这种想法？你们大错特错。我相信有一天也许会有人称我佛陀，但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变，我照常是现在这个样子，没有增也没有减，还是你们的服务员。我是什么不重要，我是一个普通惭愧者，没有无碍，也不具完美，我的衣食住行都是众生他人带来的成果，我走的路、住的房就是现在录法音的录音机，也是他人造的，我与众生分割不开，所以我可怜，必须依赖众生，依借他人。我要如十方佛感恩一切众生父母。有同学说，难道释迦牟尼佛陀也要依借他人吗？同学们，你们听清楚了，释迦牟尼佛无上伟大，但是你们却忘了，佛陀说法的场所是谁供养的？佛陀托钵乞食又是谁承供佛陀的？所以我处处以佛陀之行为己行，以众生为父母，依众生利众生啊。我今天告诉你们，也就是告诉同学们吧，世界上从古至今没有出现过完美的人，社会上流传有这样一句话，你算老几，其实用在我的身上最恰当。我算老几啊，我是学而知其理，学而得其行，学而立其本，不但全世界找不到一个完人，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完美的圣人。任何圣人都是依学而立其本，借学而传其道，不借学则道无法弘传，也就是必须继承先有之学而后方立，必借于众生先具有之学时，方能为众生说法，
时可未生熟受，
他才听得懂，否则你讲的道理他会一无所知。不要说我这样的惭愧者，就是伟大的观世音菩萨或阿弥陀佛乃至释迦牟尼佛，都必须借他人之学识而为演绎，才能为众生所用。如施众生用语，也就是说佛陀们如果不借用众生之语义，则不能弘法度生。仅凭这一点都不能说不学不借众生之语言， 不借众生之理去，否则面对众生，佛陀则无法可说。我举一例说明，同学们就懂了。比如要为众生说法，就必须了解众生的语言，了解众生的文字。仅就语言文字，就是众生自己的，是人类自己经过长时间逐步逐步从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变化无穷的语言，这并不是阿弥陀佛教大家的，而是众生自己的。佛陀要给人们讲法，就得先借用人类的语言文字文句来开示。如果不借用人类文字文句、生活性能、文化等等来开示，那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佛陀在说什么。如果佛陀离开人类的文化基础，就根本无法阐扬四谛、八正道、三十七道品，也无法说般若妙谛。这些都必须建立在人类的文学用语、词义绘画上。比如佛陀要开示宇宙，说到人造卫星，说到电器、无线电、飞机，这些名词都是人类自行创造的，不是佛菩萨造的，也不是上帝真主发明的。要解释，就得借用人类的资产，而不是佛陀发明的。因此，无论是圣是凡，找不到本来完美不借他用的圣人能为众生说法。当然佛陀绝对知道这些名词，而且无所不知，全体通用，但是在众生未学会用语之前，佛陀讲出这些语言来是没有用的，也是没有人能听得懂的，除非这人已经在这之前学会了的，否则就会语义不通。所以真理中就只有一条，众生必须先学会用语道理，佛陀借其用语才能为众生说法。又比如不懂英文的人，佛陀跟他用英文讲法，他根本不知在说什么，所以佛陀不能离开众生的一切已知净思去度众生，必须得借用众生的所知基础。其实我只想说明一点，没有任何人是完美的，佛陀虽完美，但也必须依众生缘起才能起度。对于我来说就一般了，世界上无尽的知识都是我要学习的，学习他人的，学会了才能借用，否则我就是一个白痴。你们记住，我的自信与佛陀是一样的，但是永远都是众生的勤务员、惭愧者，要学众生。你们也许会奇怪，怎么不学佛陀，要学众生呢？这个问题好，听我说吧，同学们。如果不学众生的文化，不学众生的思规生活习惯，就不了解众生，就无法与众生通达，那样的话佛陀就真正成了言语道断、心性寂灭的法身佛了。要明白，法身佛是度不了众生的，法身无言无相，依何起度？所以必须学众生所学，借以众生所用。我永远都是惭愧者，不完美的啊。只要有众生的一天，我就得要学习他们，才能相应他们，也才能利益他们，进而法度他们。你们对我的尊重是非常好的，可是我是抱着一个惭愧的心行给你们说佛法。我说佛法虽然惭愧，但是理不惭愧。你们尽管放心了，这一点账我是没有的。我虽然连初学菩萨都不敢当，但是初学菩萨的胆量是没有我的大的，放心好了，我不会把法讲错。 初学菩萨有五大部位，我一丁点部位都没有，我随便说，因为我首先无恐怖，我也不需要那些烦恼，我只想到的是要给同学们结下缘，我要尽我的力量和你们共同进步，我学习你们的语言，了解你们的习性，来为你们开悟安心，你们学习听懂我说的真谛，这就是我的心。